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第24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课程最后的一课。今天我要继续的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圣经中的家庭。在上一次的课程里头呢，我们讲到了亚当和夏娃的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家庭咯。这个家庭呢非常的可惜，是一个祸延后代的家庭。从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不论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我们都要成为对方的守望者。还有呢，夫妻两个人也要同时的守望我们的产业，就是神所交在我们手中的这些儿女。另外呢，夫妻之间要有健康平衡的沟通，还有呢，我们也要努力身教言教并重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所读到的第二个家庭就是美中不足的家庭，就是挪亚的家庭。在这个家里面呢，我们学习到了要夫妻同心，同心才能够同行，才能够见证主的名，才能够容神一人。第二呢，就是为夫为父的人呢要以身作则，顺服神，依靠神，并且呢要像挪亚一样与神同行。第三呢，做父母亲的要自我反省，要小心我们的行为。第三个我们读到的家庭呢，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家庭，这是一个蛮有见证的家庭。不过呢，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人呢，实在不是一个完全人，我们还是会犯罪的。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要有一颗接纳的心来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的儿女，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另外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我们也学到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要以祷告带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呢，有耐心等候，千万不要自作主张。第四个我们读到的家庭呢，是一个大有问题的家庭，就是以撒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头呢，我们学习到了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么父母呢要本着是神的管家这个职分来教养儿女。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第五个家庭呢，我们所学习到的是雅各的家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家庭。从这个复杂的家庭里面，我们有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第二，身教和言教对儿女的教养而言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继续的分享圣经中的家庭。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第六个圣经当中的家庭，就是全家侍奉主的家。这个家啊，并不是以夫妻档出现的，而是呢以兄弟姊妹的关系出现的。这个家呢，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庭。我所列出来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我们分别从这个家里面的三个主角来看看，这个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呢？我们首先来看姐姐马大，她是以服务的方式来爱主。虽然我们读到哦，好像马大在那里抱怨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有很多人都以为说是耶稣在责备马大，但是呢，事实上耶稣并不是责备马大，而是呢把这个真理向马大解明了。圣经的原则呢是，凡是为主做的都是属灵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里呢，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还有呢，在哥罗西书3章23节这里，保罗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呢，只要是我们为主做的，都可以说是属灵的。主耶稣对马大的提醒是，不要叫他心中忙乱，以免呢口出唠叨，无意中呢就伤害到了别人。那么应该以和主相交为第一优先，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早早的来计划，早早的来做安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玛利亚呢她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爱主，就是呢她用灵修的方式来爱主。玛利亚她是以和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优先，这个呢也是神最喜悦的。玛利亚全心为主，她也为主献上了香膏。再来呢，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当她专心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对于周围的人或者是别人的这种重伤呢，她不会放在心上。他也没有用言语或者是行动来反击。我想这个呢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学习的。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用一颗饶恕的心，宽大的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家里面唯一的兄弟啊，就是拉撒路。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主呢？他是用见证的方式来爱主。他以一个复活的身体来见证主耶稣的爱和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要看人，而是呢，要随时准备好被人来看。就好像拉撒路一样，他虽然是死了，可是呢，当主耶稣要叫他复活的时候呢，他仍然是站起来，走出来，他要以他的行动来见证神的爱和神的能力。人人都有一死，就算是主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了，但是呢，他最终还是会要死的。不论我们是生还是死，我们都要为主做见证。从这个家里面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恩赐上来荣耀神。家人之间呢，应该彼此发掘对方的恩赐，并且呢给予肯定和鼓励，让全家人可以在不同的方向和事工上来荣神益人。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全家侍奉主的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个模范夫妻的家庭，就是夫妻同心的亚基拉和拜基拉的家庭。在这儿呢，我为弟兄姊妹所列出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1节、18节、19节。24到28节，罗马书16章3到5节，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提摩太后书4章19节。亚基拉和百基拉呢，是我非常羡慕的一对夫妻，也巴不得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能够像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家庭一样呢，能够夫妻同心侍奉主，同心而且同行。从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真是看到了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呢，他们夫妻同心侍奉的一个典范。 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如果夫妻能够同心服侍的话，那真是有莫大的福气。如果说你的配偶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那我想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为你的配偶来祷告，而不要强迫他一定要跟你一起来服侍。不然的话呢，对方心里面会有许多的苦毒和怨恨，不但没有让他得造就，反而让他可能会慢慢的远离主了。这是我们身为传道人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亚基拉和百基拉呢，他们的侍奉观，他们呢殷勤的追求主的话语，追求在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他们也爱护主的仆人，爱保罗，照顾保罗，甚至呢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他们也爱亚波罗，教导他，为他分解真道。他们这对好夫妻，模范夫妻呢，也辅导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从亚基拉和百基拉在服侍保罗、教导亚波罗、辅导提摩太的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妻呢实在是大有恩赐，而且呢他们也发挥了他们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你的配偶都有些什么样的恩赐呢？你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当中，甚至在你们的社区里面发挥你们的恩赐呢？我鼓励你多多的发挥你们的恩赐，让你们同心服侍，能够造福你们的家，造福你们的教会，造福你们的社区。接下来我们来看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的工作观。当然第一点，主居首位，这是不容置疑的。第二呢，我们来看一看成就，也就是成功这个词呢，在他们身上是怎么样来诠释的。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当中的成功呢，就是指丈夫事业有成。但是呢，在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家庭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夫妻同心，为了福音的缘故，把他们事业上的成就放在传福音这个大使命的后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于成功又有什么样的诠释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亚基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他们的家庭观。这两个可爱的夫妻呢，他们是彼此取悦的。亚基拉和百基拉在事业上、在服事上，他们都同心同行。除了他们彼此取悦之外呢，我也看到他们是一对互相成全的夫妻。在圣经当中啊，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夫妇他们的名字呢总共出现了六次，每一次呢都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这呢在圣经当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这六次当中呢，有四次都是妻子百基拉的名字放在丈夫亚基拉的名字的前面。很有可能百基拉的恩赐比丈夫亚基拉的恩赐要大，而且呢能够在服事当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至于在初代教会当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显然亚基拉是一个会成全妻子的好丈夫。严格的说，夫妻之间谁服事的比较多比较重，这并不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情。要紧的呢是夫妻双方都有一颗愿意成全的心，才能够像亚基拉和百基拉这样同心服侍而大有果效。我们从这一对可爱的夫妻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家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想第一呢，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要能够全家侍奉主。我在这儿呢也鼓励弟兄姊妹，希望你的家也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第二呢，就是夫妻同心，彼此互相的配搭，才能够有最好的侍奉果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第八个家庭，也是我们的模范家庭，就是主耶稣的家庭。我所列出来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 主耶稣的家庭呢，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啊，他有父亲，有母亲，有一些兄弟姊妹。我们先从这个做父亲的约瑟来看起。约瑟的见证呢，实在是令我们感动。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这里说呢，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他娶过玛利亚之后，遵守神的吩咐，不和妻子同房。另外呢，从约瑟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他是一个默默实践做父亲的责任的一个人，任劳任怨，以主的心为心。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父亲。看完了父亲，我们就来看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的见证。玛利亚呢，第一，我觉得她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她也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46节到55节这里呢，我们实在看到了玛利亚她美好的见证。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她靠主有勇气，在当时呢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很可能是会要被石头打死的。玛利亚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甚至呢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了。另外呢，我觉得他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上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的好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9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呢，她是一个凡事安静等候，她不急躁莽撞。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她反复思想。还有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1节这里呢，更美的一件事情，她把一些他不明白的事情他存在心里。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心很急，所以呢就常常会口不择言，以至于呢伤了孩子的心，伤了孩子的自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把很多事情呢反复思想，借着祷告存在心里面，向主来诉说，也交托给主。另外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她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因为呢在迦拿婚宴当中，当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呢，她懂得要去求主耶稣。我们看完了做父亲的，看完了做母亲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的兄弟们他们的转变和成长。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起初啊，耶稣的弟弟妹妹们他们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到了使徒行传15章13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他是教会的柱石。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9节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他曾经接待保罗，当然他也写了雅各书。除了雅各书之外呢，犹大书可能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弟弟所写的。从主耶稣的弟弟们的身上呢，我们就看到了少年轻狂，哎呀，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对他们的循循善诱，还有呢在主面前的祷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家庭当中的主角，主耶稣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小小的主耶稣，他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也是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给我们儿女定下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目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还有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也凡事遇到试探，只是呢他没有犯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1节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30岁之前呢，他在家里面是顺服父母亲，并且呢尽到为人子的责任。当他30岁之后呢，开始服侍的时候呢，他就完全的顺服了天父。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他敬爱亲人，他临去世之前呢，还把他的母亲托给了他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家庭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成长 和学习的一个好的模范。好的，这就是我为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圣经当中的八个家庭，有亚当和夏娃这个祸延后代的家庭，有挪亚这个美中不足的家庭，有亚伯拉罕这个蛮有见证的家庭，还有以撒这个大有问题的家庭，雅各这个非常复杂的家庭，还有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全家侍奉主的家庭，跟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夫妻同心的家庭，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家庭。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家庭当中呢，我们一定学习到许多的功课，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每一家都有耶稣的同在。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耶稣的同在呢？当然父母亲要以身作则，跟随耶稣的脚踪行，然后呢，我们也要立志做主的门徒。除了在我们的心智上面，我们要立志跟随主之外呢，在行为上面，我们也要有所表现。夫妻要以真理彼此相爱，身为父母亲的呢，也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要用祷告和祝福来保护我们的家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让我们呢，不只是爱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也要把基督的爱推展到周围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里呢，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想呢，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家都有耶稣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的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呢，都能够与主同行，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家庭和信仰。从刚才我们所学习到的家庭，还有一些其他的家庭呢，我们来看看这些家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好，首先我们来看挪亚的家，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们是虽然全家信主，但是呢稍微不警醒，仍然是会出差错。我们再来看罗德的家，这是一个贪爱世界的家，所以弟兄姊妹，罗德的家庭呢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罗德的家庭也是一天一天慢慢的靠近罪恶之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贪爱世界的时候呢，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好，我们再来看约书亚的家呢，这也是一个全家侍奉主的家。在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的下半段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约书亚他的家呢，也是我们的好榜样。另外呢，我们看到基甸的家、撒母耳的家呢，都是一代基督徒，令人惋惜也令人遗憾，我们的家庭千万不要只是一代的基督徒的家庭哦。好，最后我们看到以利的家，这是一个宠爱孩子甚于爱神的一个家，这是不蒙神喜悦的。虽然以利他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父亲，神所喜悦的家长。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让神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呢，都留在我们的家里面。要怎么把爱留在家里面呢？第一，我们要有敏锐的心。我在这里呢，送给弟兄姊妹三心二意。通常我们说三心二意是不好的，是不是？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呢，送给你三个心，还有两个意。哪三个心呢？就是对神对人有感恩的心，有敬畏的心，有顺服的心。哪两义呢？就是诚义和情义。有了心之外呢，我们还要动动脑，也就是呢，我们要有冷静的脑，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好了再说。雅各书上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呢，说话之前一定要先想一想再说，免得呢这个话说出来了伤到了人， 也没有办法弥补了。好，接下来我们除了要有三心二意，要有一个冷静的脑之外呢，还要有一双倾听的耳，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也要听出弦外之音，还要有一对关爱的眼，多观察，看清对方的需要和困难，视线的接触呢，也会增进亲密感和缩短彼此的距离。接下来呢，要有一张喜乐的脸，把你的喜乐放在脸上，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但是千万要记得，喜乐的脸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从哪里来呢？喜乐的心是从主那里来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也会感染哦，让你那喜乐的心还有你那一张喜乐的脸成为家里面喜乐的来源。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舌头。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的下半段啊，雅各就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能够在舌头上见证主的荣耀，成为完全的人。让我们呢，多赞美，少挑剔，多鼓励，少咒诅，多欣赏，少批评，多感谢，少埋怨，多祷告，少唠叨，多造就，少闲谈，多撒娇，少逞强，多服侍，少教训。让我们学习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神，用我们的舌头说出感恩的话，用我们的舌头说出对神的颂赞。接下来呢，就是让我们有一双扶持的手，手是用来祷告的，手是用来祝福、安慰、拥抱、支持和帮助的。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手拿来作为惩罚儿女的工具，多多用你的手来抚摸你的孩子，来拥抱你所心爱的人。最后呢，就是让我们有一双服侍的脚，多走一里路，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第24课，也就是婚姻与家庭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课的内容。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一起学习圣经当中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教导。主啊，我们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也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做不到的，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有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耐心，没有爱心的，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扶着我们的脚，让我们能够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条路上，真是看到了主你满有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人生路上，不但自己因着仰望神、依靠神而蒙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见。